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台长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小袁台长好，亚光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不知道两位感恩节过得怎么样了？怎么过的？
就是在家里聚会，家庭家里自己家里聚会，
也是这样，对。
嗯，挺好挺好。一年到现在有没有什么要感恩的事情分享一下？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阖家安康，身体健康，一家老小都平平安安的，我觉得这就很值得感恩了。这个其实想想，世界上全世界70多亿人口当中，很多人都没有。这就是阖家安康，这对很多人来说，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奢望。所以我觉得我们能有现在这么一个安定的生活，确实应该感恩，确实应该感恩。那这么讲，
对，
我们也是这样。
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战火纷飞，有的国家这个就是就业也不理想，然后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可能朝不保夕啊，什么都有啊。在美国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太平的啊。那我们回到正题上面，特朗普当选之后，实际上他每天都在制造新闻啊，基本上每天都是头条。那么最近他也有一些就是一开始他在竞选的时候，说要给中国加60%的关税，然后他现在抛出来的是给墨西哥跟那个加拿大增25%的关税，然后给中国增10%的关税啊，这个还是跟那个竞选时候说的不一样啊，他虽然降低了10%，从60%降到10%，中国也在跳脚，但是墨西哥跟加拿大也在跳脚，说加拿大这个总理特鲁多专门跑到海湖庄园去跟人去见特朗普。两位对这个关税有没有，特朗普的新关税有没有什么就是高见？
王教授您来。
哎，你说吧，反正挺有意思，你先说。
我先说，就是这个我相信呢，就是说川普这个总统这个人，因为他长时间做生意的人最大一特点就是说话算话。说重要的话，说完后不去兑现，那你没有人跟你说跟你做生意，这是很重要一点。这个，所以我认为川普说的话，他在他第一任当中，他说的甭管多么离谱的事情，他都尽力是在做。你可以看他都是尽力在做。那么他在他这次竞选当中，他说要给中国加征60%关税。其实呢，已经有人计算过，他的这个团队呢，现在这个团队当中也说，只要取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美国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中国的关税自然就提到60%以上。那么现在呢，他说他要增加60%，我觉得他是你可以分步做的，不见得一下子增加上去。那么实际上现在增加的关税增加10%是已经是在原来的在第一任川普的第一任期当中增加给中国增加关税以后再增加10%啊。那么这个川普宣布说要对这个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都增加关税。啊，那两个国家增加25%，中国先增加10%，目的是什么？说得很清楚，目的就是防止这个制造这个毒品的这种东西啊流入美国来啊，芬太尼制造，防止芬太尼制造美国。你说你们这两个国家如果不帮助我们美国控制芬太尼流入美国，我这25%一定加你。那么这个事情宣布了以后呢，你可以看出来，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个负责人啊，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已经飞到佛罗里达去见了这个川普去了。 这个墨西哥总统虽然没过去，但是呢，已经表示说我们会配合这个，要会配合这个美国政府的要求。只有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动静，没有任何反应。而且呢，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川普当选了以后呢，中国政府只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了一个贺电以后，没有见到其他外交系统的任何人有任何行动。现在有人说，好像说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想跟特朗普的这个就任的这个团队想跟他接触，但是好像接触不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中国现在我觉得是处于一个很微妙的、很尴尬的，或者说很尴尬的这么一个位置。刚才说了，特朗普同时宣布要在三个国家增加关税，那两个国家马上采取行动，想办法化解这事情。中国呢，中国方面呢，我没有看到至今为止没看到有任何动静，没有任何行动要来化解这10%。那么我就有一种感觉，中国政府实际上对，特朗普新政府要增加关税这个事情，他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也没什么办法啊。这个是我这是我先说了这么一点，基本他是束手无策的。
王教授呢？
我谈谈这个最近这个川普这个说这川普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他特别是在第一任期，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政治素人，所以说话呢就是有点有他的非常有特点，是吧？就是讲起来就是说的很蛮狠的，比如这个他宣布的是对这三个国家，他这个执行的时候啊，有一定的难度。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在法律上啊，这也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啊，它有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它这个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间的话呢，提到了这一些事情，所以这真正能不能做？因为上一次针对的。这个加拿大和这个，特别是对墨西哥增加关税的时候，在他上一任期间，他曾经由于国会的这个强烈反对啊，他实际上呢，提出来以后啊，并没有真正落实啊，这是在他上一届中间，所以这个在这一届中间，由于是吧，这个墨西哥和这个加拿大。反应强烈，而且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反映出来，除了他们下边积极斡旋以外，他还提出来不行，我也得反制裁报复。所以呢，在执行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对中国这个事情，他以前确实做过，而且的话呢，跟中国在打贸易战方面啊，他以前呢确实是说到做到了。所以在这一方面，中国没有任何反应呢。我想有一点儿怎么说呢？中国是在对特朗普在这个打贸易战这个问题上，能够做的东西不多，特别是在芬太尼等等这些领域里边，中国确实是因为这一次川普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在两个问题上向一些有关国家施压。第一是在这个芬太尼向美国流入的这个源头国和中间的这些这个途径国都要对他们施压，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芬太尼对美国的这些渗透第二个呢，对非法移民的来源国家，也是要对他们向施加压力，这两个它实际上都是这个墨西哥当然是这个非法移民靠近美国最近的一个国家，是大量的来源。那么中国最近通过走线各种方式呢，进入美国的人也特别多，包括前不久。美国专门还派了专机把从中国来的这些非法移民送回去，都有这个事儿。所以呢，中国的话呢，给我的感觉恐怕就是 也说不上你有什么更好的措施来防这个最近呢，加上国内现在呢也有很多具体情况是吧？这连自己的内部的一些事情都焦头烂额，所以呢给我的感觉啊，还是拿不出更好的，让人啊让他自己都能够啊这个觉着有所作为的一些反应。所以呢，中国现在这些反应啊，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这么一闹，60%，那就几乎就可以说是把中国的这个对美的贸易就都全都断了。一下你这么提高这么大的关税，你中国还有什么对美贸易啊？是不是？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加拿大的话呢，根据这个统计啊，2023年上一年，它这个加拿大的最高的这个进口额是吧？对美国来讲，原油大概是920亿美元，是吧？然后呢，340亿美元呢是价值这个轿车，还有90亿美元的天然气，这是加拿大的。那么，从这个墨西哥进口的这个价值呢，2023年呢，是这个汽车零部件大概是650亿美元，然后呢，电脑的价值大概是260亿美元，还有呢，就是说近200亿美元的原油和140亿美元的医疗设备，那么。从中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货源啊，是指的是什么？主要是供货源是电子零部件。2023年，光这个进口的手机就达到了670亿美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家庭用品，超过370亿美元的电脑，还有220多亿美元的游戏玩具和一些运动产品啊。所以它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啊，所以的话呢，这个有分析讲说是这个川普的这些东西啊，这一次这个加大这个通过这个加税的话呢，会给加拿大，特别是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还有其他这些国家带来很大的风险啊，贸易风险和压力。所以的话呢，他们都会尽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增加关税的情况，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刚才说了，很自然，加拿大了、墨西哥了，他们的国家这个首脑紧急就要跟美国来磋商啊。中国在这一方面，嘿嘿，我就觉得无所作为啊。蛮让我感到失望的，因为中国至少有很大的这么大的份额，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的话，那个损失会非常大。那这是我谈的我的这个一个初步的看法。
因为现在中国的治安不好，就很多很大情况就是，老百姓失业率很高，然后他们没办法活下去。那现在这个如果，特朗普取消中国的这个最后国待遇，然后再加税，加到60%，10%再加50%，那可能会有更多的企业，外资企业都会撤离中国。那么对中国普通老百姓可能伤害是最大的，是吧？
中国老百姓其实
是
不
不
是，
是？
就是美国政府不采取加税，不推动关税打放，中国老百姓、底层老百姓或者中产阶级生活已经很艰难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得不好，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啊，不是因为美国的原因，美国给你关税怎么样的原因，不是这个原因啊。这个原因有一点，但是不是主要原因。那么我想现在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关税怎么加？到底加不加？其实它是关税，就是一个大棒。他用这个大棒呢，是拿这个大棒来作为这个施压，达到他的目的。比方说，他现在说这个禁止金砖五个金砖国家啊， 自己发行自己的货币或者发行军装货币。说如果你们敢用军装，你们发行自己货币，想淘汰美元，不用美元的话，我就断绝你们跟美国的贸易了。你就跟美国的贸易说拜拜，你以后你们国家东西别来了。这特别说给
那
巴
他
西，
说是加100%的关税，
那他没
绝
有
对
那
是
么。
不能。
他的话，他的原话不是那么说，他的原话就是说，你就 say goodbye to American，就是你的东西别卖美国了。他也没点是哪个国家，但是我看呢是主要的说的呢是给是说给谁听的？主要说给巴西和印度这个国家听的，南非这些国家啊，因为巴西和印度还是跟尤其巴西跟美国的这个贸易还是蛮大的。这个中国反正是你无所谓，你这么你他这么说，他也不是说给中国听的，也不是说给俄罗斯，俄罗斯本来和美国贸易之间就很小，也无所谓。那么。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他会单独提出另说，所以他拿这个关税这个事情当一个大棒啊，作为一个武器来施压啊，达到他其他的目的。那首先这条目的，他这么说了以后，他就给这些给这印度总理、给巴西总统就敲醒一下，你们想想，你们要配合中国说搞金砖货币，想把美元给这个从国际交易的系统中淘汰出去，你是不可能的，你跟美国就不要打交道了，就这么意思。而现在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会说到做到，哎，所以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和你巴西的总统这个卢拉，你们就好好想一想啊，他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美国这个芬太尼在美国民间这个长期危害美国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小袁台长，王教授，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西雅图这也有很有名的人，啊，这儿子就死于这种毒品上。所以这个说实在，这个毒品在对年轻人。对美国社会的危害相当大，我是非常赞成美国总统啊，用任何手段禁止芬太尼流入美国，不管你什么手段，你是关税手段也好，你什么样也好，你坑蒙拐骗也好，什么办法，你要采取手段，要做事儿，把这个芬太尼流入美国这个事情要制止住。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我见到不少人因为芬太尼，因为毒品死于非命，所以这件事情对美国社会影响很大。我认为美国总统这个特朗普做的事情实际上非常好的，利国利民的事情。这个他到底是加关税还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个芬太尼先止住，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政府再不配合这件事情，你用芬太尼这种事情，如果你不配合，后果会很严重。我就是这么一个人看，后果会很严重啊！不光
那
仅关税。
个芬太尼的事情，我正好看过一本《纽约时报》bestseller，就是最受欢迎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是在大选之前出版的，就是分析那个美国的芬太尼的事情。他就是说芬太尼是中国借刀杀人做的一件事情，说90%几的那个至少原材料都是中国来的。然后他就在墨西哥生产，然后通过各种合法的手段运到了美国，特别特别便宜，就是比那个鸦片或者什么东西便宜，就是普通的药的价格。然后呢，然后美国有至少5000万人都在吸这个东西，就毒害整整一代美国人。这个东西，所以就是美国有芬太尼这个事情，真是非常毒的一招，可以说是就是当初鸦片战争。中国垮掉就是这个清政府那个时候鸦片战争，这么多华人就是后来因为人人吸毒吸鸦片的这个一代两代的这个中国国民都垮掉了，那美国人有那么多人吸芬太尼的，对，不是这也实际上是造成了无家可归者啊，什么社会安全问题啊，这是直接的原因。那你现在他如果从源头上去把它解决的话，确实现在你去搞墨西哥搞中国肯定是解决问题的。你不去搞，比如放听之任之，那这问题无解，真的无解。这个你也不能说我这个人，比如说就是他吸了芬太尼，你把他弄死，那他死或者也不对，对不对？那你如果是你家里人或者什么东西，不管是你的长辈还是你的小辈或者平辈，你这个东西你不自如果自己家里人你。他也是受害者，你不是让他死嘛，对不对？但是总要解决问题。现在这个这么多毒品进来，而且是不要钱的一样，就是这，但是你吸上了，你这个人就完了。这是就是要有如果要不治好的话，就
很多人把这个芬太尼是作为一种止痛药用的，所以它有依赖性。它这个东西是一旦使用了以后的话呢，下一次再痛苦的时候，它就还要用。用越用越多，它要增加这个量才能够达到作用，一点点增加，所以它这个依赖性很厉害。 这个芬太尼这个事儿是确实是很厉害，但是川普这个事儿呢，是不是有没有副作用？肯定有副作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会实际上呢，美国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啊，是一个大问题。本来美联储是想要通过降低这个利率来缓解这个通胀。现在的话呢，如果是增加了这个关税啊，肯定会刺激相关的一些物受影响的一些东西的物价啊，再进一步上升。对于美国控制这种通货膨胀的这个效果啊，会影响啊。但是反过来呢，它也有好处。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美联储会暂停降低信贷的一些利率啊，这个，使得话呢，一些现金类和这个债券类的这些投资热潮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啊，有利也有弊，是吧？一方面呢，使得通货膨胀，但是反过来呢，使得另外一些像 bond 和其他的一些 cash-like 这方面的 invest 这个投资的话呢，这个热潮会继续啊持续一阵，所以这个东西啊，两两相克，有些坏东西啊，它带了一些坏的影响啊。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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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团。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那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的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美国昌豪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那我们刚刚谈到那个特朗普加关税啊，他也要解决芬太尼的危机，所以就像墨西哥跟中国啊加关税啊，当然墨西哥还有甚至加拿大鸡飞狗跳，现在但是中国好像按兵不动。中国刚刚那个徐总也谈到，中国其实内部危机重重，就是自顾不暇，是吧？有一个这个军事委员会的那个成员叫苗华，又被就是停止调查，是吧？就是好像现在军委的人，而且前段时间还有传言叫董军那个，也被停止调查这个事情，甚至说要抓起来了。那就是说，这已经习近平，这个最近几年已经好几个国防部长没打仗，损失的都是国防部长。就是说这个，而且董那个苗华还是那个他的习近平的扶持上来的人，对吧？所以，这个，军委的斗争还是觉得很神奇啊，就是国内也不知道他这个政治斗争为什么会是沿着这个思路，因为根据前面比如说像那个国防部长啊、外交部长啊，都是习近平亲自那个挑选的，然后一个个被打下去了，现在又出现这种 drama， 就是还没打仗，你这个 大将甚至最高统帅给弄下去了，那是，不知道他是究竟是怎么套路。那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先说说啊，因为这个董军这个人呢，跟我们还有点渊源啊。这个姚光应该跟你也有点关系。这董军是大连舰艇学院的这个7、8级入学的这个学生啊，我们教过他。这人据说是这个烟台人啊，是彭丽媛的这个老乡，山东老乡啊，这个。他是应该说是刚提上来啊，半年多一点吧，当这个国防部长，这个时间这么短是吧？原来是倒是当过海军的司令啊，这个人的话呢，实际上说老实话，可以说是习近平这个一手把他。应该是通过彭丽媛，因为彭丽媛还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担任过军队这个干部考核专职的委员啊。这个，那么苗华也是这样啊。苗华过去是31军啊，就是常驻福建的31军的这个啊，是习近平在军中主要依赖的一些。这个因为31军在习近平在福建省任职期间，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啊，跟他交道最多的就是驻这个福建的31军。那么苗华本身就是从31军被习近平选到海军来，所以他后来变成了海军的人啊，后来又。当过海军的这个政委啊，以后又到了总叫这个政治工作部啊，他这个搞这个军改以后啊，都是说明习近平的话呢，现在有一个情况，就让外边人看不懂，就是说他在这个任上，习近平特别是18、19大以后啊。这个期间呢，对军队，他实际上主要的这个反腐的都放在地方，从这个19大以后才开始逐步的把这个反腐扩大到军队，使得军队呢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人人自危，有大概160多名将领被清除掉，所以产生一个什么呢？军队的话有一种怨气。军队的这个干部中间呢，有传说，就是说这些干部的话呢，都会找一个人倾诉，这个人就是谁？张幼侠，说你不行，这军队就是你这么搞的话，我说这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把军队搞垮了，因为什么呢？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是人心惶惶啊，今天不知道怎么着，明天就最近又出现一个王厚斌，这个新上来的这个。他因为这个火箭军是吧，刚这个团灭，把这些火箭军从司令到参谋长是吧，政委全弄下去了以后，新上来王厚斌最近又出事了，是吧？这个东部战区的这个司令叫什么林什么林向阳还是叫什么也出了事，所以军队现在啊经常出现这种这个朝不保夕，所有的人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这种。啊，很难控制，所以另外呢，习的这个疑心很大，是觉着这个东西对我不忠诚了等等。他过去还觉着像苗华这样的人是他亲自选拔的，那他今天的话呢，据说他下台的一个主要原因，说是习认为他有政治野心，自己拉自己的团团伙伙，那这是公开出来的。就苗华被查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这样一斗的话，这个有人说你在这个自毁长城，又有人说这个事儿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所以现在啊，国内的军方应该是蛮乱的啊。
据说那个苗华是叶选平的女婿啊。 所以是叶家的那个人？
不是，应该是不是，应该
不太清楚这个。
那个有那个叶炫平那个追悼会上有他那个苗华送的花圈，然后上面写了那个女儿叶什么什么，然后女婿苗华，然后下面一支他们的女儿儿子女儿什么，都在同一个花圈上都写名字了，应该是叶家的。
我是看到有一个照片的，就是苗华给他的岳父送的花圈啊，追悼会。
对。
写的那一页不是叶选平，跟这个
是叶选平，是叶选平，是的，是的。
我不知道，反正这说法就不管他什么人了，都不重要。我是觉得，我接着王教授刚才的话讲啊，如果我们看中国历史，你看着这个王朝末期的时候，尤其有内忧外患的时候。啊，你比方咱们远的不说，说明朝，明朝在他覆灭之前啊，崇祯皇帝猜忌夺嫡，换大将，临阵换将，重要的将领换的非常频繁。
那不仅仅换，就袁崇焕都被那个
杀掉，
叫凌迟处死。
是，
对啊，
这个武将换的非常频繁，
嗯，
文官换的非常频繁啊。明朝的时候已经没有丞相了。啊，他那个就是大学士换的非常频繁，不止说那个首席大学士也都做不了。崇祯总共当皇帝当了17年，说据说有换，我不记得多少，绝对超过17位大学士，就是换的太多了，就证明这人根本他谁也不信啊，就是换。所以呢，这个结果呢，就是崇祯那时候跟抗击清朝的时候，这个就是刚才王教授讲的军心涣散啊，官心涣散。都觉得没法给你这个卖命，你猜忌心很重，我怎么做都不是，你就没法，就是一个心胸非常狭窄的主子，我怎么说怎么做你都不会满意的，那索性就躺倒不干算了。这个我这是一条，还有一条我在想啊，你看中国的这个官僚体系制度，他也不强调用高薪养廉，从明清两代开始。这个当官的这些人的一品大员、二品大员，他们的薪俸每年的俸禄都很少，完全不够养他家里的开销啊，不完全不可能支持他家里的这些师爷啊什么家丁，这么多人肯定不够，大家都是靠官官相送送钱，这成了习惯了。清朝皇帝哪个不知道，全都明白啊。你咱们远的不说，就是李鸿章他那么大的府啊，他吃喝他这个他的开销很大，靠他做这个一品大员，但是那工资那薪俸肯定不够，慈禧太后不明白他在这里收了很多贿吗？肯定明白，那慈禧太后为什么不查呢？是不是？这很清楚，你查了就动摇你的权力根基了。那现在中国领导人不明白，这些人现在的高官，就军队也好，地方也好，个个都是贪官，因为否则他活不下去啊！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他要是再不明白道理，我觉得是智商太差啊，这个认知水平太差。明白了你为什么还要查呢？你这个真正说你这个对政治的领悟程度比慈禧太后都差一大块的吗？是吧？是这样子吗？比袁崇焕，你就是袁崇焕的水平吗？这太差劲了。我实在是感觉就是说读史可以知这个兴替啊，我读史知兴替，我就觉得这就是王朝末年的这个末期的迹象啊，就是这样的。我就补充说这么几句。
现在政治野心这几个字，或者破坏政治规矩，或者是有政治野心，甚至什么阅读什么不良书籍，然后都是罪名的。
对，
我觉得现在啊，你要从这个从他的整个一套思路来讲，我觉得非常混乱啊。这个习过去就有这么一个名声，就是他的话呢比较诡异。你比方向左拐打右转灯，这是他就过去大家给他讲说他经常这么干，声东击西，他搞什么事啊是别人摸不透他到底他这个路数。你比如他上台以后，他认为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上来他讲我接手党国这一大摊子啊大摊子的时候，我们胡总书记啊，他讲胡锦涛了，周边围绕了一大群比西方邪恶势力还要邪恶的 资产阶级权贵分子，也就是说他的认知，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搞错了，而且的话呢，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初心，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初心，他认为邓小平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有道理吗？有道理，因为邓小平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是吧，因为我记得当初最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啊，第一批出去西方做考察的就是古牧，是个副总理，山东人啊，这个烟台人，他带着那个一个代表团去了西方考，回来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就是感到中国跟西方差得太远了，如果再不搞改革，再不搞什么东西啊，中国就会被开除求籍，当初都利用毛泽东当时那句话。所以邓小平呢到了美国见到卡特总统呢，说了一句话，就说我实际经验看，社会主义是永远不会战胜不了资本主义的。那么卡特说那很好啊，那么你们是不是应该大张旗鼓的讲你们是要将来不搞社会主义了，就是走资本主义了。他说那可不行，我们这个从一开始宣传的就是社会主义，你现在突然告诉全国人民我们搞资本主义，这非把我们吹翻了不可。那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恐怕还得在说法上还不能说的这么直白。那么卡特说哎，可以考虑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但是你不能挑破了。哎，邓小平说这个说得好，是这么回事，就应该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个情况应该是给习近平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你邓小平啊搞错了。因为习近平一上台他就要发誓要防止搞颜色革命，他说我最怕啊颜色革命，我要啊要回到我们当初搞社会主义道路的初心，所以这是习的看法。那么所以他采取的所有的这些政策都是要恢复，所以他上台这些年主要做的事就是要恢复社会主义的这种过去的这些做法，所以把改革这些东西他都往回走了啊。那么现在走到今天，他也发现了这条路子行不通，他又开始又要讲了一些话。他到美国来，旧金山有个发言啊，就是讲什么这个我家里边啊，这个我的女儿和我的母亲都是属于拥美派，是吧？愿意让我走这个什么，而我们现在看来还要回去走这个路，所以他现在又要往回走，说要继续改革开放，所以现在这个来回这个摇摇摆摆，那么
谁都改不了。
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权宜之计。那也就是说这条路我一看搞社会的道路走不通了，又再回去啊，一旦经济形势稍微好一点他还会回去啊，因为他的认知就是这样，这是我的看法。
蛮有意思啊。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能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啊，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我是小袁。那我们先谈了美国的事情，又谈了中国的事情，然后我们再回到美国。就是这两天美国有一件事情吵得沸沸扬扬，就是拜登就是赦免了他自己的儿子啊。然后本来作为一个总统，他是有权就是赦免就是被判有罪的人的，就是关在牢里面，就是把他一赦免就把他放出来了。然后特朗普也经常干这事情，他把他的女婿的爸爸，就是库西纳的爸爸放出来，现在还提名他当驻法国的大使，然后又把他的儿媳妇的爸爸也给赦免了。然后现在这个拜登一赦免，把他儿子赦免出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拜登其实自己就是在选举之前就是口口声声的说我不会赦免我的儿子啊。那么现在争议就是你作为总统食言了，对吧？你如果前面这句话不说，哎，我不会释放儿子，也就是我现在不能说或者什么东西，那人家可以猜测，但是你就毕竟没有食言，对吧？你那食言了呢，但是从常理来说呢，又感觉有点情有可原。他儿子同样那个时候都是在选举的时候，特朗普也被判罪，他儿子也被判罪，特朗普也是陪审团认定他有罪，他儿子也被陪审团认定他有罪，结果他儿子坐了牢，特朗普没坐牢，哎，当了总统，一下一任总统。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说是拜登是不是特朗普化，然后保守，然后我不知道两位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评论的。
我先说两句啊。
啊。
这个首先拜登这件事情呢，确实小袁你说的对了，拜登这个赦免 Hunter Biden 以后呢，引起轩然大波。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很多人抨击这件事情，批评拜登。我想原因小袁才让你刚才说的很清楚吧，就是拜登过去这一年来信誓旦旦的说他不会赦免他儿子。这个今天晚上这个 ABC 啊，这个电视台放新闻当中，这个新闻主播人把他今年6月份采访拜登的时候就问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赦免你儿子，拜登说不会。你认不认为这个就是美国现在司法体系对这个司法系统对这个对你儿子进行迫害，他认为不是，他相信司法体系啊，这两个问题全给放出来了，这就确实引起轩然大波。这个从首先这么讲，他赦免他儿子从法律上来讲是完全可行的啊，总统美国总统有权利赦免任何人触犯的联邦法律的罪行都可以赦免，包括你已经犯过的，或者你犯过了以后留有记录，或者是你未来还没犯的，我把你的事先都赦免了，他这样也都可以啊，就是过去的正在服刑的或者将来可能会起诉的，他都可以有权利赦免。那么他对他儿子这个赦免，就是对过去的，对现在正在进行的，还有对未来的可能事情全都赦免，三件事一切皆做了啊。你可以这么讲，他从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他不保护他儿子，他儿子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他也情有可原，他说他自己提出来说，希望美国人民能理解啊，一个做父亲的一个的这个的感受啊，做的决定。 说实在的，我觉得拜登这人呢，虽然从政治上来讲呢，就是一贯的政客的说法，说话不算话啊，这个跟这点跟特朗普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不一样啊。但是呢，我觉得作为父亲，他这么做，尤其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这个儿子还是吸的大量毒品啊，吸的刚才小学生咱们讲的，王教授咱们讲的，还芬太尼，他什么都用。所以你这个有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他不保护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是可能就下场会很惨啊，能不能保住命都不知道，今天预后到什么下场都很难讲。你可以说拜登，我的看法，做总统做得很失败，做父亲做得更失败啊，做父亲做得非常失败。特朗普做总统我认为做得很好，他做父亲做得更好啊，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吸毒，没有一个有不良嗜好。所以呢，这个拜登这个事情做的是非常的政治上不正确，但是呢，作为父亲情有可原。我就先补充这么一点。完，这个事儿它跟毒品有关，所以呢，他更也支持特朗普的这个用关税这个大棒来禁止、防止这个阻断芬太尼进入美国这件事情啊。这个民主党所有的人不要再捣乱这个事情，不要为这个事情再捣乱。你们就知道芬太尼这个事情必须用关税这个大棒给他止住，要不然祸害无穷。我先说这么一点。
我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拜登的话呢，这个在赦免他儿子这个问题上打破了几项记录啊。第一呢，美国总统有特赦的这个权利，但是呢，给自己儿子这么近的这个亲属关系的人，这个特赦，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那
因为可能以前的总统的子女没有被判罪的，
对，所以说他当父亲当的很，
只有他儿子创了个记录，
是这个。但是呢，以前的总统给自己亲属这个特赦的有没有这个权利呢？有，但是
特朗普呀，特朗普
亲属还没有啊。
嗯，
这个特朗普那个还不一样，Trump 那个呢是在2005年，这个 Jared Kushner 有一个一项联邦法这个法律，他有这个违反刑事，但是他没至于给他定罪，他赦免了，他是2020年的时候赦免了一个Jared Kushner 这个2005年的一项东西，但是他这个 Kushner 本身并没有啊。这个啊，治的罪，库什纳还在自由着，那跟这个情况还不是完全一样啊。那么，那从这个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美国总统当选以后啊，这个有一个比较臭名昭著的一个说，就是说政治分赃制，凡是跟他是啊，给他帮助他竞选的，他的所有的这些，他都可以。光明正大的叫举贤不避亲啊，这个美国有这个政治传统，所以这个的话呢，他就是包括任命什么这个 Tiffany， 也就是他的一个女儿的公公啊，一个啊阿拉伯裔的这个叫这个 Mossad 这个 Bolas， 然后任命他做这个中东事务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又什么让这个 Jared Kushner 的爸爸，也就是伊万卡的公公啊，担任驻法国大使，这都是符合这个美国的政治惯例，这都无可非议。但是给自己儿子这个搞特赦，而且还说了一些，他就截止到11月7号，他的这个白宫发言人都信誓旦旦说，我这个拜登不会给他的儿子特赦的啊，而且在这以前六月份什么都多次否认，结果他还确实就给他的儿子特赦了，而且的话呢还说了一些话，说是我儿子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他来讲非常不公平，这句话本身他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什么呢，在我自己拥有枪支，那因为我知道美国拥有枪支的各方面的法律规定非常严格，他在他买枪的时候 他隐瞒了自己吸食大麻和有这方面的联邦罪行，这个事实，这个是不允许的啊，这是一个联邦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现在可能很多买枪的他就是他
不行，你这个
名字交给他，他们去做背景调查嘛，他可能就没提。但是
你要如实披露啊，你不能撒谎的。这个
他应该查得到的，他不大多数买的时候交了钱就完事了。
那
不
是
说哎，我的历史上有这么黑历史，那边
他这个这个是不允许的。你这个在美国，在一方面共这个民主党要什么要管制枪械，要怎么着闹得比谁都凶。可是呢，在真正涉及到有关枪械持枪的人，他是有严格要求的，是吧？你如果有精神疾病，或者你滥用毒品，有了这种东西，你必须要透明，否则的话，你恐怕就不批你持有枪械。啊，你在这个问题上，你这个撒谎是不允许的。那他实际上还不是一项，他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所以他这个
还有偷税漏税，应该是
对偷税漏税，
这是税务上的事儿，这是两个联邦的东西，所以就别人就讲说你这总统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我觉得这些人的质疑都是非常。啊，你这个你作为父亲，你可以说怜悯你自己的孩子，但是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是作为国家，咱们作为一个美国民主政治的东西，你的更大的责任不光是要对你的儿子，你要对全美国人民做这些方面，是吧？要做出交代啊，你不能是说是吧？就是突出你是这个是不是？是吧？你另外把你这个儿子犯罪说成是政治斗争，那和这个川普因为这个什么儿，这个被这个什么1月6号一些事儿啊，各种缠斗，那是政治，那太明显的政治缠斗。但是这个方面啊，那就是一些纯法律问题，你把它说成是一个政治陷害，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不客观的啊。
我在想补充一句话，我要补充一句话啊。其实他现在这个赦免，他这个赦免其实不光是表面上赦免，他这两项已经认罪的这两项，一个是刚刚王教授讲的，在申请枪支的时候买枪的时候撒谎，因为他当时吸毒啊撒谎这个事情。第二就是小袁他让你说的这个偷税漏税的事情。他更重要的事情，他把他2014年到2024年之前所有犯罪的事情，可能犯罪起诉未起诉全部赦免掉。这掩盖了一个什么事情？掩盖了他的电脑里头，他的电脑里到底藏了些什么机密，藏了些什么东西？那个说到那个什么大 big guy 到底是谁？也许这个可能说那 big guy 就是创就是这个拜登自己啊，这跟乌克兰有什么这个 Hunter Biden 跟乌克兰有什么关系？这个事情如果他不赦免他的话，这有可能继续查下去，就要查到可能查不到老拜登自己身上去了啊，所以这个事情。你说是他保他儿子，我认为对是保他儿子了，同时可能也是保他自己，因为这个事情如果继续查下去的话，那就不一定能查到哪儿去了。那个电脑的事情很明确，现在就放着啊。这个为什么特朗普要把这个 FBI 这个要换 FBI 的局长，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事情做的非常的明显的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问题在这里。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川普这个拜登在临走之前是真是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啊，我完全同意你们两位的观点。做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
因为这个事儿有前因呢、啊。刚才说了，这个乌克兰的总检察长是吧，发现了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好像跟拜登有这方面的这啊权权交易啊。这个东西当时拜登威胁，如果你不把这个事儿给我压下来，我给你乌克兰10亿美金的这个援助，我都给你停了，哎。这个东西，这是利用职权，这是典型的以权谋私了啊！这在中国是挺常见的，在美国应该是比较少见，太明显了，这样这不是以权谋私吗？是不是利用我总统的职权先把我儿子保下来，同时我儿子查这个事儿，因为当时你是副总统 你有很多便利给他，不要插到我这儿来，是不是？这是一种掩盖罪行的做法。
我希望这个，我希望这个特朗普任命的这个 FBI 局长还有司法部长有上任以后，就不要再追查拜登的事了，什么乌克兰的事就算了。这个就是对美国的现任总统要有一定的尊重，不能像民主党这样子这么丧心病狂的对美国的这个现任总统特朗普一点尊重没有。就是说谁都会有些问题，这个事儿就算了，就到此。我希望他们就是说能够尊重民意，就是说我相信很多人民意就不喜欢你们这么折腾自己的总统，对自己的总统甭管再怎么不好，你们不能这么去折腾人家啊。所以呢，我是觉得
如果不折腾特朗普说不定上不了台。
那是有可能，这话我同意。
整天上套条，结果大家都很
和。但是拜登呢，已经是就不会对任，他也不会再上台了，他也不会对任何人形成威胁。我觉得就是美国还要回归到一些对有些 honor， 对总统对一些人呢要有一定的 honor， 你不能这个做事做的太丧心病狂。这个所以呢，这个希望就这个事算了。小拜登呢，Hunter 呢一屁股屎，反正是也算了，或者你不要再危害社会了。你就愿意吸毒吸毒去吧，愿意去弄那个芬太尼就弄芬太尼去吧。如果你芬太尼真戒了，你得感谢一下特朗普，他们把这芬太尼给堵住了，让你他妈别再干这事儿。表示太太，我刚才补充一句，我觉得美国社会大城市当中啊，旧金山、西雅图、洛杉矶这大城市当中，那么多无家可归者，长期都很多人都跟这毒品有关系，都跟
99%。我跟你说，就是99%，早就有数据的。
对，所以呢，特朗普用关税大棒把芬太尼的进入美国的渠道给堵住。实际上是救了一代人，而且说解决了很多美国社会上的问题。你比方说这个长时间下去的话，这个无家可归者就到时候就是打砸抢这些人的事情就会少很多，那就会少很多。这芬太尼确实危害巨大，危害巨大。
啊，我也是对这个新任的这个 FBI 的这个啊 director 啊，这个寄予一个厚望，因为这个人是
他印度人对吧？
印度后裔，对，
印度后裔，啊，
希望他能够真正就是把，我是总的一句话讲啊，小姚台长和这个王教授还有听众朋友，我认为特朗普上台现在进行是改革，啊，这个改革他不是说我因循守旧我就混这四年混完就完了，他不是，他就是要改革，他所以他用的人呢都是圈外人，你可以说他用的人，你可以说他用的人没有什么资历，没有这个方面专业知识，不是特别要紧，我觉得他就是要改革。就是要把这些官僚机构的这些这么多年的形成的这个陋习改一下的那些这些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很多的没有用的人这个这些费用都卡掉，完了多余的人员裁掉，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不管怎么
样，他现在有一种说法了，就是说他选用的唯一标准就是对他是不是忠诚嘛。就是
不
是选你，
我看这次他的团队的阵营实力很强，
对，
都是改革派，而且的话呢是锐意改革，还不是一般的。这些人我看这个阵营将来是可以大有作为啊，他是要把这种深层政府这个沼泽地的这个水把它确实放光，然后呢要把深层政府这些不好的啊，旧弊啊，要革除干净，我是带有很大的期望。
对，他用的人还有一特点，都很年轻，年富力强，他不用那些老油条、老政客，通通不用，这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不能用，你不能再用 FBI 出来的人再整治 FBI， 这不可能的。就用外面人继续改 FBI， 就用外面人继续改国防部，就是这样的罪的行为。美国军队实在太臭了，现在你从阿富汗撤退是个什么样的个奶奶样子，对吧？你还想那还想再干什么事儿？根本就必须狠狠改革一下子。你不能再用军队的人再当国防部上去改革，不行，就从外面来人。我觉得这个思路完全正确。哎，司法部也是毛病太多了，被当作武器化来整太多人了。他现在搞的全是外面的人，很好。但是我希望新的司法部长不要再重复以前民主党干的这些坏事儿。这个坏的事儿到此为止就完了，就算了。完了就是下面就京都就把你的系统改好，以后这种坏事不能让这种坏事干坏事的这种机制要彻底改过来啊，人员都调整好了，哎就行了。可以，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这，美国的民主政治至少有一点过去叫什么呢？至少有 gentleman 的风格。那后来下三滥那些什么脏手段都干，那个东西就把美国政治都撕裂成的不像样子了啊！这个 没有 gentleman 的那种风度了，全是下三滥的小丑，政治小丑来搞的这些东西。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已经到了，然后今天非常感谢徐耀光先生还有王道教授参加本期的时事三人谈。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晚安。
晚安，
谢谢。谢谢。